弟兄姐妹，祝你平安。感谢神，我想在今天这样的一个信息的当中，我们一定会感受到我们是一群何等蒙恩的人。特别刚才所唱的宝贵十字架，当我们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十字架，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也听到了这个大好的消息，我们也就开始愿意来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也在当中来信靠主耶稣基督。在当中我们所过的每一天都在神的面前蒙神自己亲自的带领跟神自己亲自的祝福。当在前个主日的时候，我们在当中也在罗马书的1章1到4节来思想了福音，这大好的消息乃是神的福音，乃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乃是从神而来的应许。我们在当中去思想了福音的内容以及福音的核心，像罗马书从1章1到4节是很清楚的来宣告了神的福音，他是论到神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上当我们来宣告我主耶稣基督，也表明了福音是每一个人在听到福音的时候要来回应的，是我是个人，当我们个人来愿意来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时候，这样的福音，这样的美好的从神而来的这样的应许就要临到我们。当在当中也很清楚来告诉我们，福音的内容是主耶稣基督成为了人来到世上，他为我们的罪死了，这是一个直接在宣告主耶稣基督来是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从死里复活，带来了整个的一个福音的当中，是主耶稣基督他道成为肉身，他为我们的罪死了，他埋葬了，带来了一个复活的生命，从死里面复活。那在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我们所知道的信息的当中，这是个大好的消息，也让我们人在走投无路或者不知道往哪里去的当中有了光，这样的光是从神而来的。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如果我们不知道从哪里来又不知道从到哪里去，我们活在当下是相当的困难的。特别在疫情底下，我想大家都如果说没有因着有心中有光，很多的人在这样的黑暗笼罩，也不知道前面的路怎么样的时候，很多的忧郁症或者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事情都发生在当中。但我们也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神实实在在他成为了人来到世上为了拯救我们，在这边我们也知道是为我们而来，也是为我们这些犯罪的人而来。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这样的一个现实也让我们知道死是因为犯罪的结果。那么因为犯什么罪以至于死，这是一个必要死的罪。因为在我们的人的当中，实际上我们会明白这样的一个死，它表明了一种关系的完全的断裂。举个例子，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父母亲生的，对吧？这边有没有不是父母亲生的，你举一个手。没有是吧？好，那我就继续说下去，如果有那我就不能再说了。那如果我们都是父母亲生的，请问是几个父母亲生的？应该是一个父母一个母亲，对不对？这就是我们要绝对的，在我们人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人有个关系，我们要怎么样去孝敬我们的父母，因为我们是从父母而生的，父母把我们养育大，无论我们的父母怎么样，我们都当去孝敬我们的父母，这就是从神而来颁布给人，以人之间的最高的一个人伦里面的孝敬父母。也唯有这本圣经告诉我们人为何要孝敬父母，这是神的话语清楚地告诉我们。那如果一个人 他不认为自己只有一位母亲一位父亲，这样的人是怎么样的人？或许更简单的说，如果一个人不去孝敬自己的父母，或者不去尊敬自己的父母，不认自己的父母为自己的父母的，这样的人该怎么样？无论怎么样，像在我们传统的文化里面，这样的人是不孝之子，不孝之子是要治以他死罪的。这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同意不同意。一个因着父母生意生养他养育他，他竟然长大不愿意称或者不愿意去叫自己的父母，不认他的父母为自己的父母的，这样的人实际上是该致死的。也就是从某种意义来讲，我为什么说很喜欢跟弟兄姐妹用这个比喻，当我们在家中我们不称或者不接纳我们的爸爸妈妈为我们的父母亲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家里面是没有关系的，是要离开这样的家的。同样的，如果我们是神所造的，神是造我们的那位主，那位神，我们竟然在造物主的面前不接受不承认他是我们的造物主，同样我们是要走进死的。那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唯有神的定力是绝对的，因为人离开了神，人的结局就是死，就是死。如果人离开了神，人可以不死，那实际上人可以在这个当中也可以大声的宣告我不需要神。但人面对这样的情况，人人都有一死，并且更加的可怕是死后有审判。当然这就是说，无论是我们以前不信啊，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或者没有信基督教之前，我们都知道好人是要去天堂的，坏人是要下地狱的。这是大家一个，就算你没有基督教信仰，你都可以认可的，好人要去天堂，坏人要下地狱。那请问多好的人去天堂呢？问题来了，多好的人去天堂？如果一个打分，你现在打到了比如说60分是及格的，你现在打到58分，你会争取努力的再努力两分，就像考试一样，对不对？请问最重要的是去天堂跟去地好像是有一个人在当中来审判的。那在这个当中我们就来思想，像人死后是有该去的地方要去的，这个去的问题取决于你活着的时候为何而活，是不是在神的面前按照神的心意被神所造的这样的一种形象来活在世上。当有的时候我们人活在这个世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安静来想一想的时候，如果你的心中没有那位造物主，你安静下来想一想，人实际上是比动物更残忍的。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也就是人离开神完后，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人不敬畏神，人是比动物更加残忍的。有的时候我们会骂人，哦，你这个人不如猪不如狗。像当我们这样去骂动物的时候，不但是没有智慧，更加连猪跟狗都不服气，他一定会说你还真的不如我。那实际上面对这样的一个贪心贪婪罪恶，因着人离开神，人落进了这个罪恶世界，罪恶的世界也引来了人必须在死的当中。当然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没有办法靠自己来自救，以至于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3到4节，保罗再一次来宣告他要传给大家的美好的消息，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不断地来强调是为我们的罪死了，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要告诉我们他死了，他埋葬了，告诉我们道成为肉身的人子耶稣，他是100%的成为了人的样式来到世上， 然而他是神成为了人来到世上，他死后三日之后又复活，赐下了我们有盼望的复活的生命，带来了一个新的生命的这样的一种彰显给我们看，人是因着神所造我们的缘故，可以活在神的面前，永永远远的与神同在。讲到天堂与地狱，像天堂是与神永永远同在的地方，地狱是与神永永远远分离的地方。讲到地狱，它是永远的活在与神分离的那样的一种境况里面，是一个咒诅。当我们这时候听到这样的一个福音，福音是解决人自己没有办法解决，如果人有办法解决，神就不需要成为了人来到世上，如果人可以透过自己的努力，将自己的心智让自己成为一个好的人，或者成为一个圣的人，成为一个圣洁的人，神没有必要成为人来到世上来成就这独一的福音，独一的救恩。这是我们在当中要明白福音的重要性。那今天我们要在当中也知道，我们认识了这个福音，使人得救的福音，使人有盼望的福音，那如何的来领受这个福音，这很重要，这非常重要。知道了有个好消息，你怎么可以得到这个 好消息，乃是因信称义。然后我们因信称义成为神的儿女的这群人，怎么样来过一个在福音里面来过一个有信仰的生活，乃是信靠基督。那在我们明白我们的信仰，明白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使命，跟在信仰当中活着就是基督，这乃是使徒保罗在他的整个的这样一书信里面所展现出来，在神的面前来为神来做了美好的见证。因为保罗说，我知我所信的是谁，我也知他是爱我的，我也知道我要将自己的生命在恩典里面来回应。信靠基督是我们信仰当中唯一最宝贝的，以至于在信靠主耶稣基督可以活在神的面前，被神不但称义，而且神也要在当中来赐福我们每一个儿女。今天我们要来思想在以弗所书的2章8到9节，这边很清楚的从神再次的宣告，主耶稣基督乃是神所应许我们的独一的救恩，唯一的拯救。一讲到唯一的时候，人是很不服气的，你凭什么说你是独一的唯一的？就因为这点，很多人听到了福音是很好，然而就不愿意打开自己的心来接受主耶稣基督是自己的救主。当然要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救主，真的要很有勇气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怎么样承认这一点，因为当你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的时候，你要面对承认你是个罪人，这是人很难接受的，我怎么是一个罪人。就像前两天我跟小姨的爸爸跟大姨跟姨妈妈他们都姓姨，对，他们都姓，因为今天很多姨在这边。我在散步的时候，因为我说句实话，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在我没信主之前，我觉得我是个好人，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人。那你要说我是罪人，这一点我实在没办法接受。你不要讲说我是罪人，这一点你告诉我有好消息，我都还可以来好好的来听。重点是你一过来就告诉我说你是个罪人，这一点是我不能接受的。我觉得说你说我是罪人，你也是罪人，你凭什么？何况被人定义罪人的时候，这是非常难以接受的，是很羞耻的事情。但福音是要让我们羞耻一次的，正如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以为拿着这些东西可以来做一些遮掩的事情，彼此的来用这样的一个来遮掩自己，然而上帝为他做了这样的一个皮衣，让他们要把他羞耻的事情再次的暴露出来，让他们来面对，唯有救恩才是能够来拯救他。那在2章，因为我盼望弟兄姐妹可以把以弗所书2章8到9节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成为我们称义的缺据。 这是不可动摇的，来自圣经里面。我们是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然后讲到这边的时候，像圣经怕我们还理解的不够彻底，甚至怕我们在这个信仰的当中摇摆，因为他再次告诉我们说，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也就是得救这东西不能靠，不是靠你自己，它乃是神所赐的。那这是个恩典，是个救恩，你只要凭着信，信耶稣基督是为我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信主耶稣基督他从死里面复活，带给我一个永生的生命，我信他是救主，我信他是为我而死，我信这是神所赐给我的恩典。紧接着也再次告诉我们说，不是出于自己的行为，让我们知道一个人得救称义来成为回到神的面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当然圣经不但要用这样的否定来确定这个救恩是绝对的恩典，是百分之百的恩典，人唯有靠着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对后半句说，免得有人自夸，这一点呢，我们可能信主后久了一点，或者在属灵的生命成长的多一点点的弟兄姐妹要注意了，我们常常可能以为说，哦，我比你属灵一点，我比你更好一点怎么样，而来自夸自己。同样在这个当中，如果圣灵来关照我们，我们也必然的在当中要认自己的罪。我们得救本乎恩，因着信，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也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乃是神所赐的。在这样的一个平等的绝对平等的情况下，我们都是靠着恩典的，我们都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拯救，在神的面前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这就带来了我们常常说的，在约翰福音的一章二十九节，将整个人类所要听到的一句宝贝的声音说，看啊，这样的看是要让明白看得懂，也在当中来定睛，说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只有在这个圣经里面，当我们来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主耶稣基督实实在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义的代替了我们不义的，也就是在我们的繁体字里面看得到，当我们的人生在我的上面有一只羔羊的时候，这个只羔羊在我的头上来遮盖了我，以致我可以成为一个义的人。我的上面有替罪羔羊，这替罪羔羊乃是神所为我预备的人子耶稣。当然简体字很简单，也很有意义。首先你要把自己枪毙掉，对，我想这个看到过严打在中国或者一些判死刑的，基本上在他的名字上先要打个叉，而且是用红色的笔打上，表明这个人拿去执行。那当然这是一个绝对没有办法，就是这是死的问题。然而在他的头上，在他上面如果加上那一点，这样的一个恩典临到他的时候，他被称为义。这是一个出乎绝对绝对的恩典。当我们经历过，特别是有的时候，当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会很感恩，也知道唯有这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我们，我们才可以来成为一个活在世上有方向有目标，也知道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以致我们活在当下如何的来面对我们的人生，如何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荣耀那爱我们的主，爱我们的神。当讲到认罪悔改这个事情上，实际上真正来讲，认罪这问题就是我们神造了我们，我们竟然不认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罗马书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自从造天地以来， 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并不是不能知道，你不知道，上面对你所生活的每一个地方，神都诉说神就是那位造物主。然而人竟然无论在自然启示还是圣经给我们的特殊启示里面，我们仍然的硬着心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主，也不承认神造了我们。若因信称义带来的一个是我们人生有了方向，我们人生有了意义，这样的意义乃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这样的意义乃是来自于神将他的义来赐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人生的方向。我想每一个弟兄姐妹，当我们因信称义这样的绝对的真理来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实实在在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是什么？神的儿女。阿们。这是不可以被任何的异端邪教在这个绝对的真理里面来动摇我们的。因信称义乃是从神来的恩典，也因着我们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当然有的弟兄姐妹就问，为什么信怎么来确定这个信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实在在每一个弟兄姐妹成为神的儿女都知道，真的不是我们把主耶稣基督或者把神研究清楚了，乃是圣灵感动我们在恩典里面看到恩典之上的耶稣基督的那样的一种爱，在爱里面把我们呼唤回来。然而如果在这样的一个信仰里面，如果我们停留在神只是爱，那又会造成我们信仰的偏差。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是公义与慈爱，公义就不可以慈爱，慈爱就不可以公义，在这个绝对矛盾的里面，唯有十字架上的主耶稣让两个不可能的成为可能，就是他为我们死了，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死满足了上帝的公义，也在这个满足了上帝的公义，将神的爱透过主耶稣基督的死赐给我们。那有的时候我们明白爱里面来感恩，公义的面前要来检讨自己是不是过一个圣洁的讨神所喜悦的。因信称义上，在特别是在末世或者在当下，人常常的会在两个里面来动摇我们的信仰，一在福音的内容里面来动摇，第二在核心的主耶稣基督的事上来动摇我们啊，这是我们在当中一定要来在教会或者在读经祷告的当中一定要确定，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是因着信，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也不是出于我们自己，免得我们自夸。弟兄姐妹，实际上这是一个有的时候我们很难以接受的，如果你要我做一点你再给我，都觉得说好像不会那么不好意思。实际上要接受救恩最重要的是让你不要面，不要叫不要说不要面叫什么东西，就是你就像一个乞丐一样，你就是乞丐，你是个走投无路的被医生判死刑的人，你是没有办法的，你用你一生的努力，你最后你还是没办法，你只有提前的在这样的绝对的争光里面投降，来信靠他，来接受他。我这是很难的，因为人最不服气的或许也是这一口气，怎么样就是不信。有的时候没看到人实际上在传福音，当传听到这个福音都很好，准备要来信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就这关过不去。我也盼望每个你现在还没信主的人，或者还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实际上在神的面前不要去争气，应该要谦卑柔和下来去思想神，你可以去询问神，你真的是造我的那位主吗？你真的是成为了人来到世上拯救我吗？你真的是要赐我一个永生的生命吗？你可以这样去寻求，以及神在当中来回应你的难处，来引领你来接受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但面对我们这些已经成为神的儿女的， 在以弗所书的二章十节也给了我们一个绝对要在当中来思想的。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也就是我们要很清楚，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在基督里面造成这样的一种造，乃是再一次的重生了我们，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当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为什么是一定要很强调是在耶稣基督里？当主耶稣基督道成为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的16章15到18节里面也告诉我们，因为耶稣要让这些跟随他的人或者信靠他的人要明白他是谁。因为如果我们知道了福音，也知道了福音的核心，我们要进入到福音核心，成就福音的这人是谁？他乃是神，是神成为了人来到世上。那么耶稣这时候就来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我想弟兄姐妹，上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如果你没从内心里面实在在经历到那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是谁，或许你会在恩典里面不知道感恩，因为他是神，他是神成为了人。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当主耶稣也对彼得说，这不是你所能明白的，当然你是有福的，这不是属血气的只是你，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只是你的。也就是显然的，人要认识到耶稣基督是救主，他是基督，不是靠人的研究能明白的，乃是靠神的怜悯跟恩典来彰显的。那为什么说没有一个人是因为自己主动的来信靠主耶稣基督，每一个人都是被圣灵催逼到一定的程度，不得不在神的面前投降，神啊，我知道我这一生是走投无路的人，我愿意来信靠你，我来接受你从神从天而来的祝福，我要回到天父上帝的面前，回到永恒的家。那有的时候我们唱那首歌浪子回家或者回家，这样的歌是能够带动起我们是有家的，因为上帝造了我们，他也寻找我们，他也盼望将这样的属天的这样的福气倾倒赐福给我们。当这时候我们要在经文来思想，当时主耶稣就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这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建立在这个磐石上乃是彼得认，也就是说这边一个切认了或者因着天父上帝的这样的一种启示，认信，就是一个切信或者认信的问题，知道耶稣基督是基督，而且他是永生神的儿子，是要建立起在这样，那教会是被建立在这样的磐石里面。若当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是做救主，我们同为神的儿女在一起，这就是教会，在耶稣基督里面，也告诉我们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因为我们的主是胜过死亡又复活的主。信靠基督上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来说，或许我们是明白的，在我们的头脑的知识来讲没有问题，但真正来说，我们真的信靠基督吗？那今天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神，是他的工作，是在基督里面造成的，给了我们有使命的，是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读到这边的时候，你会心里面会不会突然就啊 ，OK， 我知道，神，因为我们是蒙恩得救，在神的面前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要以我蒙召的恩相称，我要行善。那问题我就不知道什么是行善。那这边也让我们清楚的知道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也就是我们每一个成为神的儿女回到神的家中，在这个家里面神必要让我们成为神的见证。行善乃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做神所喜悦的事，来遵行神的旨意，行出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 行善不是我们的定义，乃是神的定义，做神所喜悦的事情。那我们就要来看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到十六节，因为我们常常会觉得使徒保罗特别的这样蒙恩得救，在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这样荣光当中来拣选了保罗，以致保罗也从神的启示里面领受了真正的使人得救的福音。然而保罗也在这个福音当中来活出基督的信仰。若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到十六节，保罗就来劝勉这些领受了救恩、领受了福音、接受了大好消息的这些同为神的儿女的弟兄姐妹。那这时候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向前面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神在基督里面从上面召我来得的这样的一个奖赏。因为保罗他是从一个领受了恩典，视恩典为宝贝，以致在恩典里面，在救恩里面，在信仰的这条路上来奔跑。那我们常常特别是在疫情里面，我们鼓励弟兄姐妹，我们是同走天路的一群人，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建造，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带导。这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进入了这个福音，开启了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是有目标导向，我重新活着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知道朝这个目标是要去到与主永永远的同在，这就是天堂。当然这也是神一个特别的恩典，要领到我们，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是有盼望的，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是有神的眷顾跟保守跟引领的，向着标杆直跑。这个标杆我们设定了，这个标杆不是你事业的标杆，乃是你信仰的标杆，是与主永永远的同在，那就是一个永生，那是天堂的应许，向着这个标杆直跑。但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何，我们常常会把这个标杆拉得很近，把这个标杆只设计成得救的事上。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讨论是有没有得救，像得救这个事上，只要你信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你就得救了，这是很清楚的明要让我们要确定的。我们得救本乎恩，因着信，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也不是出于我们自己做了自己啊，我们靠着自己，都不是。在这个否认当中承认这是神的应许。当保罗作战的一个见证之后，他是一个在福音里面蒙了神的恩典，以至于看到自己原本想靠自己靠立法上的义来过一个圣洁的，或者是使人看为好的，然而在神的真光里面看到自己的污秽，以致才知道是过往一切美好的为粪土，唯有在恩典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是可靠的。所以保罗这时候就来劝勉我们这些同为神的儿女的，他所以你们中间，就是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什么是人是完全人，就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神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称为我们为义，这我们是完全的人。若你们有什么别存别的心，神必会指示我们，因为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圣灵是会与我们同在，圣灵也会来关照我们，引领我们。我觉得这是个很宝贝的，也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在这样的一个群体里面，有不同的属灵的这样一个阶段的众弟兄姐妹可以和睦相处。因为什么？我们经历了神的爱，在这个爱的当中，我们就会成为爱的一个团契。教会最重要的就是爱的彰显。那保罗用了一个比喻说，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来行。这个行上跟以弗所书的二章十节这边讲到的行是同样的一个字，也就是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照着什么地步行。举个例子，比如说我被神呼召做主的仆人，我就到了这个地步，我就按照神的呼召交在我的手中的，或者我身上的工的这个使命来行。 如果有的弟兄姐妹刚刚信主，或许看到教会里面，哎，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建新大家都叫他大哥，对，可以这样叫他，也是个尊称，当然我们也可以称他为弟兄。当他来到这个教会，他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他到了什么地步？他一到了厨房里面，他就找到了他的职分，他就喜欢做饭给大家吃，对不对？他每一次真的欢欢喜喜、开开心心的在里面做饭给大家吃。每一个人到了什么地步，你就按照那个地步而行，这是被神看为好的。我们不能要求一个三岁的孩子跟一个十八岁的孩子要做一样的事情，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对的。神所给我们做的是按照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这个地步来行。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愿不愿意在这个来，在圣灵的光照里面来审视自己，我到底到了什么地步？会不会感觉到我的信主十年了、二十年，神光照我的时候，我忽然就发现自己是个 baby， 是个属灵的 baby， 是一个在教会里面从来不知道什么自己有在地步上的成圣、成长、生命有成长的，永永远远来到教会就是。好像教会是欠你的，永远你在恩典里面，你就是在恩典里面，你逃脱不出恩典。甚至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最大的缺陷，待会我们会来讨论得救跟信仰的问题。很多的时候，正如上次燕燕在这边讲到父亲节的时候，讲到保罗，使徒保罗，他用了这名字是被囚的父亲。我想至少当天的讲道非常让我感动，或许你回去看，我那天不知为什么，我站上来想跟弟兄姐妹来祝福来问好的时候，我自己没办法说话了，因为圣灵同样要感动我。神把他的众儿女交在我的时候，我用什么来养育？这是个会让人感觉到到了这样的地步，神也同样都会感动我，在那个父亲节的时候，在圣灵的光照里面来认罪。当然我没说出来，但是我在神的面前只能静下来，神啊，求你饶恕我。那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在恩典里面，恩典使我们得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是有人生导向，而且知道我们如此活着是成为神在地上一个美好的见证。真的，我盼望今天弟兄姐妹，如果你信主了，我也盼望你今天在神的面前来回应，在圣灵的当中来思想你到了什么地步，你这样的地步，你这样的身份跟你所信主的时间相称吗？还是看着真的有点不太像样，自己就好像仿佛是一个在非洲的那些没有吃、没有饥寒交迫的那种瘦骨如柴的样子，或者你就是一个那个妈妈生中的永远长不大、要靠喂奶长大的，动不动没有给你吃你就闹、你就哭的人，好像妈妈爸爸就永远欠你的。你到这个教会，你到了什么地步？那在我们神的家中，我们一定要看到。这是一个属灵的家，在这个家中我们有职分也有使命的，为到主的缘故，至少主也把大使命颁布给我们，为福音的缘故，我们要传主的福音，做主的见证。那为到我们生命的存留，在这样的当中我们要彼此相爱，不但在教会里面彼此相爱，还带着神的那种爱去爱那不可爱的人，这样从使命到我们交给我们的爱的这样的一种责任，我们在当中要去思想的。虽然有的时候为什么说一个父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成长，最后看到整个孩子都像 baby 样的时候，让父母亲也是很难受的，但有的时候或许是我的问题，因为常常可能考虑到弟兄姐妹很难，因为我就把你们手上的很多的事我都做了，都不让你做，也不好意思叫你做，心就很怕得罪你。当然有的时候我也在思想， 在神的面前如何的忠心的把神的福音，把神的这样的美好信息来教导弟兄姐妹，这也是每一个传道人，神的仆人要思想的。很多的家长把自己的孩子养成很高大很漂很壮，但是没有生活能力的，或许我讲那样的时候返回来又成为我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见证或者一个提醒。因为上个那个星期天到今天我来的时候，那个魏平才跟我讲，他说你知道上个主日出现了好像没有，大概他讲的过分一点来表扬我，说没有你真的不行。那我也知道没有我不行，是因为我没有给弟兄姐妹更多的操练，我没有给弟兄姐妹去比如说多搞搞楼下的抽水马桶堵的时候让你去做，地板上有那个放力到那边叫你去捡，有水洒到那边的时候叫你去做，我都有的时候是叫别的弟兄姐妹做，或者我自己的默默做掉，觉得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像我现在也在思想要给弟兄姐妹有机会，不要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信主时间长了永远都是那个地步，都是得救的时候的那种样子。当在腓立比书紧接着的三章十七到二十一节，保罗不但这样提出保罗最伟大的一个成为我们的榜样的，就是他让所有的这些成为神的儿女的定睛看一个效法主的榜样，成为主所喜悦的门徒的榜样。他说弟兄们你们要效法我，哇，这是一个保罗最敢说，也只有他敢说，因为他实实在在配得这样说。他说你们要效法我，也当照留意照那些照我们的榜样而行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当我们感谢神在我们教会里面有许多的这样的榜样，当然包括今天参加这个门徒培训的时候，包括昨天有弟兄姐妹分享的当中，都在分享我们教会是有见证的一个教会。我们的教会里面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也同样的成为了天父上帝或者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但我也盼望在接下来的半年，我们也知道更多的来成为神美好的见证。当然这边也提醒我们，他讲到你们要来效法我，因为有许多人行事，讲到行事是以蒙召的恩相称之后，神所在战中预备我们行的这些事，我们却在这个事上是以基督的十字架为仇敌的。我们只在恩典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信仰一停留在恩典里面，实际上是蛮可怕的。如果只看重恩典就停留在恩典里面的，很多的这时候弟兄姐妹不但传福音传不出去，还成为了传恩典福音的绊脚石，成为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当你告诉人家信耶稣真好，来看到你就不信，为什么？因为看到你的生命里面与你蒙召的恩是不相称的。就像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现在去做一个传销啊，你说这个东西啊，这个洗发水很好，洗了头发怎么柔顺，怎么飘柔法？对，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好像在中国看到的一款就是飘柔，那个做的是叫什么名字我忘记它是谁了。一看飘柔，那如果同样你拿一款飘柔的洗发水去推销，说你用我的飘柔好了，再一看你的头发是这个样子，人家买都不会买。让我们的生命不成为相称的，以致我们去传那宝贝的福音，那十字架的福音，然后不但传不出去还绊倒别人。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这个当中有没有感觉到，有的时候我们很想去传，一传我们就觉得很羞愧，甚至越传越小声，因为没有底气。当我们要传这福音是到了什么地步叫传这样的一个福音，我们要承认我们信主不是靠我们的行为，首先这个不要被魔鬼撒旦给攻击，你要告诉人家我没信主之前我就是这么坏，坏到透顶了，是不可思议的，只有神的光照的时候才发现我原来是一个伪善的人，我在人的面前是人模人样， 然而在圣灵的光照里面，我才知道自己鬼模鬼样，不伦不类。那当你把这样的见证在神的面前领受的跟人来分享的时候，同时你要告诉别人，我仍然现在活着的是靠着神的恩典，我是以十字架来夸胜的，以救恩为我唯一的拯救。当你把这样的信仰讲清楚的时候，你就把绝对的真理跟自己相对的这种两个身份表明了，你在传福音里面你是有根有据的来传十字架的救恩，人的软弱，人必须要悔改，人依靠耶稣基督，或者来效法主，效法主耶稣基督，如同保罗效法主一样，来活出这样的一个属天的这样的一种生命。当然像保罗，我想他，我同样的用腓立比书三章十七到二十节来想，尽量的来把保罗写这个经文或者圣灵感动他讲这样的一种心路历程写下的时候，我很难感受到他。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能感受到此时此刻的保罗吗？保罗说，我累次告诉你们，现在是流着泪告诉你们。为什么保罗会这样？为什么？我累次告诉你们，听到累次这个东西，我想我们做儿女的最不喜欢就是爸妈妈的唠叨，说了一次了，两次了，三次了，太啰嗦了。那这边你要呈现的出来，就是保罗说，我累次告诉你，不断的告诉你，甚至到了什么，是我流泪的告诉你。你发现保罗在做什么？我求你，我求你，而且警告，我告诉你，也指出了他们那些以十字架我的成为基督十字架仇敌的那些人，他们的结局是沉沦。那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以为你受洗了就全部过一过一次过了，真的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这样的教导。只有人想用绝对的东西去把圣经用一个神学概念体现的时候，会造成我们很多的困惑的，很多的困惑。但保罗直接告诉我们说，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也就是这些成为神的儿女的，他们的神就是赌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你所信的神是来满足你什么？满足你的事业比人家好，满足你的房子买的比人家大，满足你所生活在这边很轻松，躺着那边都可以过得很舒服。神从来没有应许我们这个，我们所领受的福音是解决我们人类永远没有办法战胜解决的死亡的问题。也因着人的结局如此的悲惨，我们带来的是一个复活的生命，一个属于永生的生命。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圣经里面对我们有很多的应许，但是很多的应许却被我们认为这个恩典是满足我们的私意。我想很多人会祷告，对不对？当你要考试的时候你要祷告，为什么你要祷告呢？因为求神给你考得好一点，对吧？或者你要找工作的时候你也会祷告，希望神给你预备一个工资又高，最好是离家又近，对吧？这样的。或者你找老婆的时候你要祷告，求神给你预备一个最好是又善良又美丽，反正你所需要的你自己不配他，但是你希望神配一个让你觉得满意的人。你的信仰如果只停留在这边的时候，就会造成了你信仰绝对的问题。那实际上回顾我自己，我也看到，像当我们不把信仰讲清楚的时候，我们却会在恩典当中迷失，在恩典里面成为神恩典的福音的绊脚石，让我们没有见证。当保罗不但讲了那些人，他重要的来感动或者来唤醒那些仍然在圣灵的恩召里面的人，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明白没有？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是成为了什么？有什么样的身份？我们是成为天上的国民，我们在干嘛？请问，他告诉我们，我们是等候救主， 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如果你的信仰是，我成为神的儿女，我叫神的祝福，我在这个世上我要比那些不信的人更加的蒙福，我做生意做大生意，我做什么东西都顺利。 No no no， 千万不要把这样的当成你传信仰的根基，你这样会让人家不会信你的。因为很多的人不信主，不接受耶稣基督做主，他做的生意比你更顺利，因为你不能做的他全不敢做，你还真的不敢做，他敢做，他杀人放火啊、这个行贿受贿，他全做，全套的做，你还真的是全不敢做。那你想做世上的来满足你的赌福，你信主耶稣基督相对来讲不是这个信仰要讨论的。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必要赐福神的儿女，这又是神给我们应许的。他说他要按照那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使我们将来在荣耀的身体当中有荣耀的身体，以主耶稣基督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是相似的。弟兄姐妹，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明白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样的一个救恩，有了这样一个信仰，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也知道我们今天的身份是天国的国民，我们是身份的，我们是有一个就好像是在这样的一个绝对的一个缺据，是神给我们应许的。因为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也再次的来告诉我们他升天，他之前也告诉我们他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他还要再来，我们在等候救主。我们不是在等死懂吗？我们是在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这我不知道会不会成为你的盼望。当讲到等候主来，人最不喜欢听，你要是等候我，如果告诉你、啊、你信主啊，你赶快信，然后明年你的生意会翻三倍，我想你马上就信。因为你说哇，神对我这个应许我要，你要的就是，实际上人之所以不要，是因为神所应许我们的不是我们要的，或者不是我现在要的。那我说等等等等，很多的人在他的人生当中，不是他不信，他觉得说我可以等，然而你知道生命不掌握在你的手中。前应该是上个星期天，如果没记错，上个星期天我在 St. John's 的时候，有个马来西亚的一个弟兄给了我看了一个小视频，大概是中国的一个打羽毛球很厉害的，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名字？有人知道吗？17岁，张志 ，OK， 谢谢。对，你们知道，就是在印尼打羽毛球的时候，对方发了一个球，接了一下篮，打上去，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几分钟后他过去了，17岁，生命不掌握在你手上，不是说这个由我来决定。No， 你今天听到了，你今天来回应主啊，我愿意，我需要。这我想每一个人要诚诚实实的来讲，今天我们活着的乃是神的恩典。如果你还没信，今天你听得到这个福音，听到这个好消息，是神再一次的给你机会。也就是说，在人生的大海里面，你在这个大海里面，你是随时随刻一个风浪打上来就把你就可能不是这个风浪打过来后，你还可以在风浪里面涌出一次的，可能这个浪就把你打下去了。然而神仍然在这个人生的这个苦海的当中，因为人离开神，在这个苦海当中扔了一个救生圈给你，这就是神给你的恩典的救恩，给你一次机会，你就抓住他，神我需要这个救恩。因为我们要明白，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或者我们已经在这个当中要明白一个多一点点，千万不要把福音当成你的信仰，福音只是信仰的开始。很多的人一拿到得救了，一受洗了，不懂哪里去了。虽然每次这边受洗，我作为牧师传道，从圣经里面都告诉对方，你受洗只是你生命的开始，神要大大的赐福你。很多人一拿到，够了，够了，他够了。他就觉得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了，我拿到了天堂的票，那就走了，再也不出现了。No， 不是这样的，那不是 真正的福音，真正的福音是要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福音的内容是主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所带来的盼望，因为从福音的进阶上进到信仰的。因说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九节用最简单的宣告来提醒我们这些自以为聪明的人，他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比众人都更可怜。也就是如果你想靠信主耶稣基督在今生来发财来怎么样，你比众人比那些不信的人更可怜。当你说哦，那更可怜，我还为什么信你这个？对，你必须信耶稣，因为唯有耶稣所应许的是一个丰盛的人生，是一个完整的人生，是有盼望的人生。这是我很多弟兄姐妹，包括马奶奶或者我们顾妈妈顾伯伯，在这边很多的年老的弟兄姐妹或者很多的人生的经历的当中可以做美好的分享的。因为我们是一群有指望的，有盼望的，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是有了永生的盼望，这就是带来了我们要在当中要思想因着福音带给我们的盼望，以致在这个盼望的当中，在无论在什么的情况，我们要坚持到底，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得救这问题不是说因信就称义也得救了吗？为何还要忍耐到底了？显然福音是从一个接受耶稣基督信靠主耶稣基督而进入到一个信仰的过程。 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十到十四节，主耶稣基督也特别的来提醒，不但提醒当时的那些门徒，也同样的今天提醒我们，在末世的时候有许多的人会跌倒。这样的跌倒当然有来自魔鬼撒旦的攻击，也有来自信仰那些假师父的起来，来将真正的信仰改变了，以致人去听自己所认为对的福音，自己所能够接受的福音，以致离开了这样的一个福音，被假师父迷惑，甚至有的时候被很多的比如这样的医治那样的医治这样的情况，或者说成功神学，或者当然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分辨很清楚，我们并不是说这个灵恩派怎么样，我们千万不要说灵恩派是什么。本来圣父圣子圣灵在这个当中给我们每一个人都信仰当中有来成长的，重点是他所做的所行的。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有一天李长兵因为神怜悯某某弟兄某某姐妹，特别让我在神的面前为到某某弟兄或者为到为信主来祷告求神怎么样，将神的这样的医治的大能临到的时候，或许那一天真的这样的神迹奇事发生了，并不等于我有了这个神迹奇事的大能后我就可以去讲做讲座了。然后你要向李长兵学习，我们要怎么样来预备自己，然后神的大能会透过我，然后就怎么样就成为一个挣钱的工具去 training 去培训人了。你听到这个就是真的是这就是假的东西的嘛？神没有需要这个，但神有没有需要透过特别的时候特别的人来做神的这个神迹奇事？有的。而千万不要把本末倒置，好不好？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中国一些或者一些偏僻的地方，神为了拯救那边怜悯那边的人，他突然间叫一个猪爬上树上去，这没有什么奇怪嘛，猪会爬树有奇怪吗？哦，当然很奇怪，但是因为特殊的原因，神让一头猪像猫一样爬到树上去，对吧？来显明神有这样的一个神迹奇事，或者让一个左腿右腿不平的人奉耶稣基督名祷告，在圣经里面也有，但不是说每一天都按照这个东西来做嘛，对不对？那有的时候我们要分辨清楚，当然也不要跟他去争吵。当你听到这些过度的去解释来培训来教你怎么来讲方言来 training 你叫他神经病滚蛋吧，你不需要他这样，因为这个所有的方言是来自神的智慧，不是你的训练。同样的医治的大能不是你怎么来预备这颗心然后在神的面前就来行医治的大能。你看到那些神迹奇事，我以前在那个如果弟兄姐妹知道，就是现在那个 Teresa 跟 Don 有去的那个 Bible Church 就在那个 Vine Street 这边的，原来它是小小的教会的，在一个地方。那后来因为那个是原本是一个走灵恩，基督灵恩，我讲我真的我对灵恩没有任何的，我也是觉得说在圣父圣子圣灵的这样的里面，我没有说对比如灵恩派的攻击，没有，我只是对那些走极端灵恩的或者极端的医治的那种靠着神迹奇事来搞这些东西的，我只是对他们有一些的看法。记得有一年我在做生意因为认识了几个老外，他也知道我是基督徒在交谈的当中，他不懂为什么也千方百计的在我店里面买东西，为了讨好我，跟我建立关系，想把我带到他那边去。那后来有一次他就特别邀我，因为出于他真心的邀我也不得不去，因为他就说啊，这次轮到我一直在祷告，一直祷告，他自己祷告，轮到他可以在当天的敬拜当中诗歌带领诗歌。哎，我看看那个人整个唱歌也不太好听，当然当时我也比较属实一点，因为我看他好像不太，当然看到他那么热心的邀请我，我那天把店铺关掉，就去跟燕燕就去参加他的那个敬拜。当时我去敬拜的时候，因为那不懂为什么那当时有一群人特别喜欢我，也有姐妹也有弟兄，有个弟兄也很喜欢我，每次来真的他是每次不懂为什么，倒是神感动他在我店里面买东西，还是魔鬼撒旦感动他来买我东西，我不知道，反正我也跟他建立很好的关系。因为那种关系维持在我是做生意，他买我东西我要对他好，对吧。那次我就去了，那他唱歌唱，因为那音响效果真的很好，他人不怎么会唱歌，在那么好的音响里面也敢唱的。那唱完后，然后那个牧师就起来了，然后就祷告，然后就呼召说啊，神感动我，这边有生病的，有什么的都上来，然后他就为他祷告了。然后那牧师他手一摸，叭，就倒下，一摸倒。哎，我当时看哇，这个蛮混乱的。当然，因为第一次去那边，我们要尊重别人，对吧？尊重别人，我也没多说。那后来在他的奉献里面，我就觉得说这个蛮大的问题。当然可能是方便弟兄姐妹，因为他在奉献那个环节就特别讲，今天大家也看到神的恩典，看到这样的哦，讲得非常好。如果你们神有感动，你要做奉献的，你们现在要尽量的奉献啊，鼓励弟兄姐妹要奉献。如果你没带钱的，我们那有提款机。哎，我觉得这个准备得充分啊，那么有提款机，对吧？那怕你回去会忘记的，我说这个教会很彻底啊，这个从这个里面啊医治的大能，然后集款，甚至可能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刚才看到了，你心里面现在神感动你，对吧？你要做一个奉献，然后你来到我的面前，我可以为你做医治的祷告。我想先办挂号手续，可能是办个挂号啊，在那边。那无论怎么样，当我回来的时候，这事情发生。后来那个男的就不是唱歌的另外一个人就跟我讲，他因为他看到我去参加了嘛，他就问我，他说丽，你看到你昨天参加感觉怎么样？我说还不错，唱歌唱得挺好，很感人。他说就这么多吗？他说那你为什么不上去？你一定有问题，身体有哪里有问题。我说干嘛？他说你上去给他医治啊。我说你去过吗？那个人也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跟我说了真话。他说我上去过，后来他们不让我去了。我说为什么？他说要讲好的，那个手快摸到你的时候你要帮倒下去，有人扶你的，你不要怕，背后有人会接你的。哦，他说因为他去几次他真的有病气的，每次去了他摸他都倒不下去，他就觉得他不够属灵，他觉得他不属灵，没有办法。那实际上他那个人去那边是他一直等待一个机会，看看有没有次偶然的机会摸他才能够倒下去的，仍然在等待医治的一个大男人。无论怎么样，我们要明白，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一定要回到我们所信的福音的内容跟福音的核心，以致我们在信仰的当中，我们知道真的有的时候不是我们做的多好，当你弟兄姐妹圣灵感动你，你不是很好，有软弱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说我不是基督徒。 No， 你是，你真的是基督徒。因为什么？这边告诉我们，你若口里认耶稣基督是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你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被救称，一口里承认就必得救。 这个是一个圣经对我们的应许。同样的，我们知道当你要接受耶稣基督是救主，这是圣灵的工作，真的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灵既然感动你，感动你放下自己去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神必要将他的应许赐给你。你不要说，哦，我对耶稣认识不够多，我对三位一体的神的真理论，这个认识多少是你的生命成长的需要。但你得救是因着你嘴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承认我在这个世上是一个罪人，是一个得罪神、得罪了天、得罪了神的这样的一个人。当然，为什么我们要从罗马书的8:24-25来看？他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的，我们得救是在乎一个盼望，是永生的盼望。因着有这个永生的盼望，我们就不会看盼望那是就说只是所见的盼望就不是盼望。弟兄姐妹，当你所见的盼望，从某种意义来讲，你可以解释得救是你绝对的确据，就不是你的盼望。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救主，得救就不是盼望，是现实。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转过来没有，当你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你就得救了，神就将这样的应许赐给你了，这是不改变的，这就不是你的盼望了，已经实现了。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我从来没去过 PEI， 上个主日的时候我有机会去到 PEI， 去到了那就不是我盼望了，我已经到了。同样的，我们这些活在这个世上没有盼望的了，没有指望的，因着救恩的得救已经临到我们了，那得救就不是我们的盼望。然而什么会在我们得救之后产生的盼望，就是永生了。那谁还在乎所见的呢？当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那还不见的是说还没显现的意思，不是看不见，是还没显现的，还在等候的，就必忍耐到底。什么东西还没显现？主耶稣基督的再来。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因着得救，我们知道我们是活在主耶稣基督所应许我们的救恩里面，来过一个信仰的生命，来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而且唯有忍耐到底的那人必然得救，这是主耶稣基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然这时候我们要回到提摩太，因为我觉得保罗在神也特别恩待我们，在人的里面让保罗来为我们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他也在当中因着自己生命的改变，来作为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榜样。他说神救了我们是以圣召来招了我们，再一次来强调，无论是他还是我们都不是按照行为，乃是按照神的旨意。什么叫神的旨意？就是神定义要将这样的一种恩典赐给一切信靠他的人，这是神的应许。并且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已经把死废弃了，也藉着这个福音将不能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在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里面，来让我们知道生命死不是绝迹，死是有一个气象的问题。每一个人在神死后都有审判，审判带来的是一个要么下地狱，要么下上天堂。唯信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主。但这边是让有的弟兄姐妹可以去思想的，保罗说，我为这福音派为做传道的、做使徒的、做师父，为这个缘故我这些事来受苦。你看到像他们成为神的儿女，儿女是要为主耶稣基督摆上，来效法主耶稣基督，来在这个当中，在苦难的当中来彰显神的荣耀的。在这样的苦难的当中，保罗说，然而我不以为耻，而以这样的苦难成为一个荣耀的一个地方。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是也是神对我们的应许，在世上我们有苦难，然而主耶稣说，我胜过了苦难，我要将属天的平安，我的平安来赐给你。我所赐给你的不是世人所赐给你的平安。那每个弟兄姐妹，在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在任何的境况的当中，你要相信神与你同在。在苦难当中，神是抱着你经历的，在苦难当中，神是领着你的手，牵着你的手走过的。在苦难的当中，你不是无依无靠的。在苦难当中，或许有的人经历到 更丰盛的生命，更加信实神的恩典的。那很多的弟兄姐妹经历了苦难，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为什么？他经历到人生最艰难最艰难的里面，看到了神的大能的彰显。弟兄姐妹，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当我们愿意来信靠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必然成为神的见证，我们的生命也必蒙神的祝福。重点是保罗说，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他是神，他是神成为了人，他是为我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的，他因着他的死成就了一个义来赐给我们，也因着主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带给我一个复活的生命。那保罗才会说，若主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是枉然，你所信的也是枉然。那整个的信仰一定要从救恩里面去看到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也要看到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升天之后他还要再来，这就是我们的信仰了。以至于直到那日，我也深信他能保守我全我交付给他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在你的信仰的当中，你把什么交付了给主耶稣基督？叫什么？生命。阿们。对，当你敢把生命交给耶稣的时候，你是蒙福的。如果在你的信仰的当中，你只是经历着我把我工作交给你，把我儿女交给你，把这个交给你，那还不够蒙福。你把自己的生命交给神，那是蒙福的了。像真正的信仰的经历是，当你经历到神是信实可靠的，我把生命给你，这样在人间里面什么时候会有的？一个是谈恋爱的时候会有，当双方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我嫁给你哦，那种誓言。当然人是不可信的嘛，很多的时候因为是不认识太深，然后认识太深就离婚了啊，人间悲剧很多。还有一个是信的超越，就是母亲生孩子的时候那样的一个全然的这样的一种，或者是可以说，为什么很多人说母亲在生孩子的时候是一个生与死的一个选择的？我不知道，因为我没生过孩子，因为燕燕是剖腹产的，等我也没有经历到太多的那种产生产的那种痛苦，都是按定时定点剖腹产。但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信仰一定要从信仰的内容回到信仰的核心，从信仰的核心回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我知我所信的是谁，并且知道信谁，我要在信仰的当中来操练，要深信，以致我把生命交给他，你才会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后是有义的。那我盼弟兄姐妹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当中，我们要从听到了福音进到信仰，在信仰当中更多的依靠，更多知道我们是绝对一群因着信耶稣基督是我们救主而被称义的，也因着信主耶稣基督我们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然后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是要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也唯有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他靠着他信他，我们是没有办法到父那边去的。这就是绝对可靠的神要对我们的应许跟神对我们的提醒。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三章十六节，因为我们领受的是个恩典，是神爱我们的缘故，他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只要我们信他信从他信靠他，我们就得永生，不至于灭亡。我想每一个弟兄姐妹或者每一个人，无论是我们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还是我们听过福音一直迈不出这一步的，我也盼望今天圣灵感动你说，我愿意，我今天就来接受，也在神的面前承认我是一位得罪神的人，是我心中不懂得敬畏那造我的神的这样的一个罪人。我今天要在主耶稣基督来接受主耶稣基督所未有成就的这个救恩，来回到天父上帝的面前，来领受，来回家，回到永恒天父的面前， 来接受耶稣基督这样的一种绝对的救恩，以致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可以被神来祝福，来领受从神而来的这样的一种福气。我也盼望在今天，特别是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这边的，我不知道那个是阿燕吗？真的是啊，我一直在看你知道吗？哎呀感谢主，哎呀我还认，对感谢主，你盼我不能、sorry 有分量了，对有分量。 OK 感谢主，对因为我也不会说话，对请多原谅，对我看到你很高兴，对非常谢谢，愿神祝福大家。